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昨天呢，和大家讲了那个东北的故事啊，这个就是我呢是想把东北的问题给大家讲出来。那昨天给大家讲了有两段的时间，我觉得基本上呢就把有很多种单一的解释东北的问题的原因呢就把它反驳了，比方说气候太冷，这个肯定不是原因了，或者大家不生孩子，这恐怕也不是一个原因了啊。那么各种各样的这种单一的原因事实上都解释不了东北的为什么过去20年突然间这个倒下来。所以呢，我其实说有一种万能的解释，这种可能性呢不大啊，也就是说要找一个理由解释出东北为什么会变成这样，这个可能性不大。那么当然呢，我们也有很多人呢就是说东北的真正问题在什么地方呢？你讲的这些这个不行那个不行，而我讲呢，其实东北问题的症结呢是一个很复杂的社会现象。那么这个东北的社会的结构的问题是到东北问题的核心，那么是一种什么样的问题呢？就是东北啊这三个省啊，其实呢它是一种相对单一化的结构，就这个社会只有一种结构，这是东北的真正问题。那就要说你讲这个问题怎么讲啊，你不是讲东北问题是个非常复杂的社会现象吗？要把它归结成统一的问题是很难让人信服的。那我们说呢，还是讲中国人最常讲的这个天时地利人和。但是呢，我想把这个问题呢谈得具体一点。天时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这个天时啊，为什么不在1980年，不在1970年，不在1960年，不在1950年，甚至不在1930年，不在1920年，东北都没有出现过大量人口流出去，大量的产业流出去都没有，为什么唯独在90年代以后，东北有了20多年这样的这个经济继续下滑，人口外逃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就是说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这个时候是有什么特点啊？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地利，那为什么是这块地？大家说这个，哎呀，这因为时候不好嘛，因为时候嘛，就是要这个改变这个国有企业的这个垄断权嘛。这个朱镕基在政的时候不是进行大规模的下岗吗？那么这个下岗那就把东北下垮了。哎，我都想一想为什么是东北，因为下岗不是东北一个省三个省下岗，是全国所有的省都面临这个下岗。对很多省来说经济打击也很大，但是很多省呢人员下岗很快就变过去了，就变成民营企业非常的壮大。沿海各省，我们说浙江啊、江苏啊、这个福建啊、广东啊这些省啊，还有京津地区啊、北京天津地区啊，到后来成渝地区啊、这个成都和重庆这个地区啊，他们都发展得很好。到后来还有一些受到下岗这个影响的2、3线城市，它也翻过来了，也发展了自己的经济。为什么就唯独是东北啊？别人要下岗，反过去了，你呢反不过去，就搞得经济崩溃。这个是为什么是在这个地方会出现这个问题？第三个，人和，那到底人和在讲什么呢？为什么是这些人？为什么不是别的地方人？讲下岗，讲时间，讲政策，全国一样，那为什么没有看见西北出现东北这种大量人口外逃？没有这种情况。西南那么困难，云贵川那么艰难的地方也没有出现这种大规模的外逃。讲得不好听，有些穷得不得了的省份啊，像内蒙古，像这个青海，你看见有没有大规模的人潮像东北这样的一股脑全部到海南岛或者到外国去的？那没有见到。那就东北呢它包含了有很多的现象，所以我们从天时地利人和这三点来谈东北呢， 倒真是可以看出一些东北的一些情况来，那么可以找到一些原因。那么东北的问题在什么地方？为什么是东北呢？东北就是社会结构的问题，一言蔽之就是一种相对单一化的结构。我们知道近代以来啊，东北的主要发展呢是集中在三样东西，一个是农业，北大荒嘛，啊，你就说大家说插一把锄头在这里，它都会长成一棵树，那的确是肥得不得了。北大荒，这个东北的农业是主要的，人口少啊，可以机械化农业啊。这个日满的时期，日本都觉得东北人不够，还从日本移民到东北来搞农业啊，搞农场啊，也就是农业。农业呢，就变成东北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产业。我们在早年的时候有很多人曾经幻想东北有将来会变成像苏联那样的国营国营农场啊，就变成那样的，那结果东北没有变成那样的，结果搞出了把所有的土地都搞成了盐碱地，这是东北后来的情况。但是农业是东北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发展的经济的热点。第二个就是采矿，东北呢矿多，要不是有这么多矿，东北哪来这么多炼铁的炼钢的这样的工厂呢？就是铁矿石很多，并且呢，东北后来呢还发现了有石油啊，这个大庆油田的发现，那它又有油，又有矿，又有煤，它什么都有，所以东北呢矿山大，它有中国最大的这个露天的煤矿啊，这个在抚顺，那就打开就挖就是了，所以东北呢这个矿场很厉害，采矿。那么东北集中在林业采矿，它这些方面又加上了林业采矿延伸出来的一些初级的加工，比方说炼铁啊、炼钢，就是这种初加工，完了就完了啊。那么它就基本上东北的经济结构一直就是初级原材料的部门。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个我们看见这个好多好多的关于东北的记忆，东北的回忆录，其实都印证了东北在这些资源方面的丰富程度。那讲那个北大荒肥成什么样子，这个都不要我说了，大家说就插把锄头就能长出一棵树啊，现在当然插啥都长不了了，因为都盐碱化了。但当年呢，真是肥得流油的，因为多年没有人呐、啊，那些都是森林啊，森林里面的树烂掉了，那个腐殖土啊，这黑土啊，那个有多厚啊？所以东北呢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它的资源的丰富程度呢是非常厉害的。但是呢，在这种情况下呢，东北呢就形成了一种外国人叫做的荷兰病啊，就是这个。这个荷兰人冒的毛病，什么毛病呢？就是初级产品的异常繁荣，导致资金和人员呢都流向初级产品的部门，也就是都去做农业，都去做矿业，都去炼铁。那么这样呢，就造成整个社会的多元化的社会文化得不到发展，因为大家都是做一样的事情。这个不光是东北啊，你像早年的美国的这个底特律，这个做汽车，那就是全城的人都做汽车，也是一样的，这就是荷兰病。那个事实上跟东北差不多情况的有一个日本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岛，就北海道，就东北过去就北海道。北海道的发展历程呢，其实跟这个也差不多。因为在短期之内，这个北海道人少嘛，又冷嘛，所以就借助日本的本州啊等等接来的大量的移民，那么就在北海道呢，这个掠夺性的开发农林矿产。那么所以呢，它这个是短时间发展的，那它就不像北欧，北欧也是这个矿产丰富，农业很好，但是呢，北欧有几百年上千年的发展历史，它是生长出来的。而这个北海道和东北都是在很短的时期里面发展出来的。你说东北有多长历史啊？东北在以前根本就没人去的，在满洲人的时候，没有人说去要开发东北的。东北是满清以后 大量的破产的山东人去闯关东，这样才去的，加起来也就是200年的历史，撑死了也就是200年的历史。那么200年当中呢，满洲人还当了皇帝，所以满族人在本地满族人呢，他都不住东北，都跑到关内来吃官赏。那么剩下就是一些穷苦的汉族人，就去挖煤、挖油，或者是这个做铁路啊，就是做这些事情，就单很单一，就是做这样的事情。那么当然呢，有很多地方也都是这样，像北欧早年也都是做钢铁啊，做煤炭呐、啊，但是很快很快，它能够成长出一个多元化的社会，科学技术、手工艺，每样都发展。我们再看看，也有几个地方也这样的，加拿大在早期也是这样，澳大利亚早期也这样，都不是矿吗？大家都是集中去矿，去做农业吗？都是一样，但是这些国家通过百年的发展呢，它度过了那个最初的阶段以后，逐步的就形成了一个层次丰富的社会的过渡。所以呢，这个美国也这样啊，美国加州在开始是淘金热、啊、在旧金山一带就是找黄金啊，黄金不要了就没啥都没有了，但是慢慢慢慢的，它能够改变自己这个州的它的经济的情况，慢慢就变成多元化了。你看现在加利福尼亚州有多元呢、啊？它什么都有啊，啊，它就所有的该有的经济部门它都有，从农业到矿业到冶金到这个高科技到飞机制造到汽车，它啥都有，电影，它是变成一个多元化的社会。一旦多元，它这个经济地位就比较稳当。澳大利亚、这个新西兰、这个等等这些国家，加拿大，它都是走这条路。北欧就更是这样的道路。所以呢，这些就是在经过了正常化以后，它呢就开始呢就能够顺利的转型。所以呢，我们说这里一个前提就是资源耗竭以后，不能够顺利的转型，那就容易大起大落。东北呢，就是资源耗竭以后没有能够顺利转型，所以呢就有一个大落，大概这就是一个原因吧。那么在国内也有的啊，我们举几个国内的这个例子啊，比方说这个在新疆的一个大油田而生的一个城市叫克拉玛依啊，它叫克拉玛依油田。克拉玛依油田呢，都没多久，13年以前是中国最富有的城市啊。2010年，克拉玛依是全国人均 GDP 最高的城市，当时克拉玛依的人均 GDP 是深圳的 1.98 倍，差不多是深圳的 GDP 的2倍。这2010年呢、啊，离现在不太远了、啊。淡淡用了5年的时间，哈，到了这个2015年就已经被深圳追平了。然后跟着现在克拉玛依陷入经济停滞，甚至开始萎缩，因为呢现在石油、煤炭这些大宗的原材料价格跌落。那么这些跌落的原因很多了，一个就是买进来的油便宜嘛，不用自己打，自己在克拉玛依打油多贵啊，你现在俄罗斯跟乌克兰打仗，俄罗斯的油多便宜啊，那从俄罗斯进口的油现在又有这么多输油管道线，那么从俄罗斯买不就便宜吗？还有跟伊朗买也是便宜的不得了吗？他们都是贱卖给中国。那么这些外部来的源源不断的廉价的油气，那就造成了我们的原来稀缺的克拉玛依的资源就变得非常的昂贵了，所以这个影响就很大了。并且呢，克拉玛依只有这一种，在整个发展期间里面没有考虑搞别的经济，完全资源单一的产业，所以呢这个就大了。大家说这种城市在东北有吗？东北就多得去了。那我举东北举5个城市，一个大庆，大家知道大庆油田嘛，文化革命期间挖的石油，那大庆那就是因为有油才有大庆。那现在大庆怎么样啊？也不是说它没油，但是大庆现在的日子就不好过了，因为现在你从俄罗斯、从西伯利亚的油管，这个油进来，那个油比大庆的油质量又好又便宜啊，那 那干嘛要在大秦那里挖得那么辛苦呢？它有这个竞争，那从这个 Vladivostok 进来的油，用油船运过来，直接就到这些港口了，到天津，到北京，到东北，靠岸就可以用，油气就可以用，我干嘛要在大清？所以大清呢也是单一资源受影响，鞍山这个影响大，鞍山是靠钢铁冶炼，那么现在这个光河北省这种钢铁厂就多如牛毛，那你在这个时候你想把它扭过来让鞍山一家独大，你除非把河北的钢铁厂全给它关掉，否则鞍山它就热不起来，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好的，等下我们继续讲讲东北的故事。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我们讲到这种单一资源的城市，它的确是问题大，在东北就有大庆啊，有鞍山啊，这颗靠钢铁的那是个问题大，还有双鸭山大家也熟悉的，这也是采矿业的，还有鸡西啊，鸡西煤矿啊，铁矿啊，还有铁岭，这个名字都知道叫铁岭，这铁岭啊工厂大得不得了，我记得我前两年在铁岭啊参加一个什么设计的会议，那个大家告诉我，王老师你做的这个讲课的这个教室的后面有五家工厂的人口原来都超过10万工人，哎呦我都吓一跳，这么大的工厂，我说现在呢，他现在全都破产了，他说最近啊还有人去专门拍了一部这个废弃的这种大型工厂的那个电影啊，找一个影碟给我看，哎，我看了以后心里觉得非常的压抑，那部电影名字我一下忘了，就是拍这些巨大的工厂现在变成废墟的这个，那就是靠单一的这些大的城市，大庆、鞍山、双鸭山、鸡西、铁岭的都在东北，这就是单一性结构。那么单一性结构呢，不仅仅是指矿啊，也指某一个生产的部门，这个情况呢事实上在工业化的时候就已经有的了。我们说把一个产业叫做一个群落，在英语里面叫 cluster， 就叫做一堆啊，一个 cluster。 那么在工业革命时代，在西欧就已经兴起了炼铁的一个 cluster， 挖煤的一个 cluster， 就这么一堆一堆，这个做羊毛的一个 cluster， 就是这样，差不多所有现代国家都经过这个 cluster 化的过程。那个有些学者呢就给他们起名字，比方说有一个做历史的人叫 McNeil 啊 ，John McNeil， 就把那种围绕煤炭、钢铁、铁路兴起的重工业的城市就起了个名字叫 Coke Town 啊，这个可口可乐那个 Coke 叫 Coke Town， 就是煤炭城市群集嘛，它叫 Coke Town Cluster， Cluster 是一个群落， Coke Town 就是以这个 Coke 以煤为中心的，所以呢这个叫 Coke Town Cluster。 那美国呢有没有呢？美国有的，美国呢早年 Coke Town 匹兹堡嘛，那这个当然现在匹兹堡整的河水都清了，那是费了很大的力量的。那美国呢也有其他的产业的，1940年到1990年的美国另外一个town叫 Motown Cluster， 这是什么地方呢？就是底特律，就做汽车的。这个 Motown Cluster 汽车城呢还不光是底特律，底特律旁边的那一圈都是汽车的生产链的上下游，也就是说做发动机啊，做变速箱啊，做各种各样的东西啊，在那一个区，所以这个区呢现在汽车卖得不好了，那个区说垮就垮下去了，所以美国人有个非常伤心的名字，把这个 Motown Cluster 现在叫做 Rust Belt， 叫做生锈带，就是这一带啊都生锈了，从芝加哥一直到底特律都是这个情况。这种 cluster 这种群落，它的全盛期呢是非常能够适应大规模的工业生产，因为它能够很好的在一个地方集中批量的生产制造，而且繁荣一时。但是当这个社会的新的生产的消费模式是转了向，那无论这个产业群业是哪种气候、哪个国家、哪种文化、哪种制度之内，它统统一律会衰退。东北就是这样，就是说这种新的消费模式变了。你看东北，那你就是炼钢、炼煤，你就是做这个。那么现在消费模式变了， 你就是包括这个煤挖出来，煤现在也不是每家要烧煤了，现在煤拿出来火力发电，并且更多的是用这个多能源的电，所以这个煤的需求量虽然要也需要的是比较集中的。第二个呢，慢慢有新的能源取代。钢铁呢，现在用量就更少了，原来因为做房地产什么地方都要钢铁卖钢筋，现在大家看看房地产，你看看还有多少楼盘在开工啊，就没有了。这个行业占这个中国的 GDP 的差不多 25% 的这么一个行业，现在就已经衰落下去了，并且还要继续衰落，那就用得少了。还有基本建设投资，那个你能够盖多少这个高速铁路啊，要做多少地铁啊，你现在要做的每个城市都做满了，每个城市都十几条线路，再做下去你的这个成本怎么去支持啊？也就是说高潮过了，我们用了十年的时间把人类社会应该五六十年做的事情一口气做完了，那么到这个时候呢，倒过来消费发生变化，集中的消费都不在这个东北，所以东北呢，你无论是它的气候怎么样，人口怎么样，它都已经出现了各种问题。所以呢，现在气候说、地缘说、文化说、制度说，其实呢都没用，它就是这个消费情况的变化，你的单一经济你就合不上，所以呢你就得垮。那我们讲底特律是个典型的问题，全城经济极大规模依赖汽车，麻烦就在这里了。这个汽车补景系，当地人呢就找不到出路。另外呢，美国还有一些别的，农业其实也有这样的问题。美国南部长期的集中单一的种植就是棉花，那么到了现在，这个混纺的棉花越来越多，外国的棉花进口比美国本地产的棉花要便宜。那棉花这个再加上1920年来过一次棉铃虫，把棉花搞坏了，那么再恢复过来就很难了。所以美国的棉花袋，就是棉花这个 cotton bell， 那基本上呢就一下就没有了。所以呢，过度的依赖单一的经济的问题是很大的。那么我们知道东北呢的很多城市呢，就是那种典型的这个我们叫 Coke Town 啊，就是 Coke Town Cluster， 就是煤炭城群落。他们是近代大工业生产的产品，那么恰恰呢，当时又是东北地区地广人稀。东北我都说了，他人真的多，那都是到了20世纪这个上半叶，那闯关东闯出来的。也就是说，现在在东北的那些老东北，充其量到东北去都不到百年啊，恐怕就是辛亥革命前后去的，也就算100年吧，在东北，那就算老东北了。以前没的，以前是旗人的地方，怎么会让你汉人去呢？所以呢，就那么短的地方，到1898年，东三省的总人口才532万，你想有多少人呢？现在一个沈阳都几千万人，所以那个时候整个省三个省才532万。所以呢，当时林业、农业他们可以采用大规模的工业化的方式去生产。那么这个呢，这个和中国当时内地的这种分散的小农业经济、小作坊手工业形成鲜明的对照，这是东北跟内地完全不同。唯一的跟东北有些相同的用大规模工业的就是上海，因为上海呢加工业非常厉害，那是我们另当别论的。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有很多人呢，当时去东北啊，就觉得东北是发达。我记得我早年啊，70年代第一次去东北，也是觉得东北简直太发达了。第一个铁路线路多，第二个呢，这个电力充分。到冬天呢，那个室内的温度比室外要暖不了多少度啊，没办法，毛衣都没法穿，要穿衬衣来上课。那个能源充足，并且呢，工业非常的发达，那个很多人到东北第一次见到，就说这才叫做大工业生产。当时你知道四野啊，第四方面野战军的一些人呐、啊，什么陈云啊、林彪啊，这些人到东北去， 那就开眼了，就说哎呀，这才知道什么叫大工业生产。那么这个很多东北人呢，现在想起那个时代也是觉得很辉煌的，但是呢在当时没有人意识到当时这个东北的优点，也就是煤炭城群聚啊，也就是这个啊这个 coke town cluster 就是它的问题的本身。那么这个呢大型这个经济生活呢，这个多样性的水准很低，大家都不会说我去做别行，大家都做同行的。那么大家对于进入大企业的要求很高，东北人呢是个人都要往这个国有企业里面去钻，那钻什么都可以，都可以做。所以我们用一句漂亮点的话说，就是东北人对于大型组织的迁入程度、依赖程度都非常高。那这就很好理解了，既然在这些大公司里面你的生活你是做得非常的好，而大公司以外的选择不多，那么大家怎么办呢？就锁定在这个地方，就变成了一种内卷化的效应，还特别的形成一种特殊的社会声望，就是我在国企打工我就是有说法。所以就搞长了这些地方，所以呢这些人呢也就出不来了。现在为什么东北人呢，现在到外地到任何地方他们都觉得很失落，你没有看见什么广东人福建人到外地很失落，他们觉得很兴奋，因为对于他们来说是新的机会。东北人呢老在回忆以前的那个绚丽的时代，他永远没有办法走出来，这就是这种心态，单一的制度。那么习惯了这个对于单一又高度组织化生活的人呢，面临社会的巨变呢就不适应。但是说那原来这原住民怎么样呢？原住民不做事的，原住民是满族人呐、啊。满族人入了关，300年前占领了这个中华大地，那个满族皇族很爱这些满族人呐、啊，八旗子弟入关，八旗旗人入关，这些人都不要做事的，你不要搞农业啊。农业是汉人做的低档的事情，你不要搞工商买卖啊，那是肮脏的交易，你们那就别干。那别干怎么办呢？朝廷发皇粮，所有的旗人都朝廷发皇粮，在东北的入了关的都有皇粮，你们专心专意就搞练兵。那清朝稳稳当当过了300-400年没打仗，这些旗人呢练兵有个鬼用啊，拿个弓箭也不掌握先进的武器，所以呢这群人呢就是在和平时期吃皇粮的这个二溜子，没仗可打，就在磨磨嘴巴皮子溜溜鸟提笼架鸟啊，就变成旗人。我们看看老舍写的一个话剧啊，叫做茶馆里面的一群就都旗人。旗人呢到了这个民国年间，旗人就混不下去了，因为呢突然间他们这个皇粮不给了，不给皇粮日子都过得很困难。我们看老舍另外一本小说叫正红旗下，那是讲1899年所有的满族人都反对变法，因为一变法旗人就要自力更生，朝廷呢就不再发给银两。那么最后呢民国政府还是停发了给这些满人的钱粮，这么一个变革啊，搞到好多人都跑去要北京去抗议。那么饷银已取消以后，满族人从天上旗人嘛，这一下子就跌到了这个地底下。这个现在北京呢还有一些旗人呢还觉得挺高贵的，我去年看见有一个女的叫别人在车上给她让位，别人不让位，她好像把头捞起来，你看看我头上有个印，我是正旗人呢、啊、你算老几啊，我们是皇族啊，哎，还威呢，都过了这么多年了，100年了，你这个政权被推翻，你的旗人还在这里摆旗人的谱呢，你早就啥都不是了，跌到社会的最底层。在公众的意识里面，旗人就等同于贫穷的人，或者只能做简单的劳动。上海也有啊，上海是苏北人，从徐州这一带到上海的人呢，就只能做些粗重笨活。所以呢，他们能做什么呢？在上海拉黄包车的主要是苏北人， 在北京呢，拉黄包车呢，主要就是旗人啊。我们看看这个，老舍写的另外一本书叫《骆驼祥子》，不就写的这个旗人开黄包车吗？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活，这个职业啊被视为低人一等，身份低微。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这个东北人呢，他就落入这个状况。东北啊，他整个的这个体制里面，他是有很多东西少，比方说企业法人少，大家不想当企业老板，愿意当什么呢？当这个事业单位的法人，我是当一个衙门的头头，这就多。这个比例呢，就非常的离谱。大概有多少呢？这个在辽宁省，有10个人当企业领导，有1个人当这个事业单位的领导，就10比1，这辽宁算是最好的。黑龙江和吉林呢是4比1，也就是4个人当企业的头头，1个人当事业单位的头头啊。辽宁10比1，吉林和黑龙江是4比1。那换的别的地方呢？浙江23比1，这个27比1，江苏23比1，这个都是高的。上海42比1，42个人当老板，1个人当事业单位的头头。北京43比1，就43个人去开店，1个人去当这个领导，这个就是完全是挂靠，并且呢干的活也不太一样。干的活呢，比方说在我们公布2015年的黑龙江的呢，做制造业的人呢就少，法人就所有的法人算起来，做制造业的只有14%。广东的这个做制造业的人那就多了，广东做制造业人26%，那他只有14%。所以呢，广东人呢是要做生意的，所以呢，这个倒是去做这个什么官员的这个少得很。所以在这个整个情况之下，东北面临的问题，那就是整个单一的体制完全瓦解，那这些人该怎么办？我估计东北人现在也没有想好怎么办，最后就分散了，移民啊，你到三亚去，你就是养老吧，你在三亚你也发不起财呀，因为三亚除了每年有一次有人去旅游一下，一般来说三亚没有什么人呢，整个夏天都热得那么厉害。所以呢，这也就讲到了东北的衰落。好的，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这段故事呢就讲完了，谢谢大家的收听，拜拜。